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萌。
我是多多。
多多你好，咱们好久没上节目了。
是
觉得耶户啊，他这个替以色列除害除到什么程度了？
把耶洗别杀掉了。
哦，耶洗别给他办了啊，这个大妖妇给他办了。那我们这个节目主要就是要学着讲故事，那这个故事完了之后，那耶户要预备要办什么事情呢？这到了列王记下第十章，是不是
斩草除根？
斩草除根，他要把亚哈家的孩子都给他灭掉。这个亚哈有几个儿子？
亚哈有70个儿子。
哎，这70个儿子谁开的例子？
谁开的例子？
嗯，
我没听懂。
我说以色列的做王的带头的啊，从谁开始生70个儿子？雅各生12个儿子，这70跟12差很多嘞。
70个，
嗯，
是宁禄，
士师时代不是有个谁吗？
哦，那个平油火把那个，
那是税。
基甸，
哈哈哈！基甸雅甸啊，他有70个儿子。亚哈也有70个儿子，从这里边看来，这真的是有的榜样不能立啊，不能开这种先例的，挺麻烦。所罗门当然就更多了，做王的这样过日子的话，以后的王一定跟着学的。嗯，咱们中国做皇帝有做皇帝的规矩啊，其实做皇帝就是开个大妓院就是了，对吧？私人妓院，因为大家觉得这好像是理所当然的。好了，亚哈70个儿子都在撒玛利亚，那这时候，哎，讲故事跟卖关子啊，有什么样的关系？
讲故事得卖关子。
为什么要卖关子？
吸引人家的注意。
什么叫做吸引人家的注意？为什么人家的注意需要你来吸引？
我在讲故事嘛，我想让告诉人家，我想让人知道的事情。
其实所谓吸引人的注意呢，就是能够让你更进入故事的情节。如果讲故事给一群人听，那更是了。要是大家都听得聚精会神，那就挺好。要是有人听得心神散漫呢，那你就得在合适的时候呢，卖点关子。只是这个关子到底怎么卖？
对，
比如说这个第十章第一节，亚哈有70个儿子在撒玛利亚，他怎么会想起他的70个儿子呢？那就是因为刚才你说的要斩草要除根，现在老魔头老龙女都死掉了。剩下就是谁啊？
儿子，
这70个儿子，这应该算是约兰的兄弟，对吧？对吧？因为约兰也是亚哈的儿子。
是。
希腊神话不是有个什么怪兽？你砍一个头，它生4个头；你砍4个头，生8个头，有没有？你一个约兰好杀，耶洗别也杀，这70个儿子怎么办呢？他总不能一个一个去杀。
嗯，
你说你讲这个故事你不卖关子呢，就第一节亚哈有70个儿子在撒玛利亚，耶户写信送到撒玛利亚，这你就是不卖关子的讲法。卖关子的讲法就是说，耶户的你先坐下来想想，这70个印那怎么办呢？约兰一箭射死了，耶洗别呢几个太监把他丢下来了，这都好办。70个人住在撒玛利亚，这个撒玛利亚这是个山城啊， 易守难攻。
叶护捏捏胡子，计上心来。
对呀，对呀，那怎么办呢？这个计上心来是啥？
写信。
到撒玛利亚通知耶斯列的首领，就是长老和教养亚哈种子的人。你看看妈，他想过的。我现在要去剿灭他们，一共到底有多少办法呢？你觉得？
可以强攻吗？
强攻，还有呢？
招降吗？
招降。招降也挺麻烦，因为你招降，你看他这个从耶和华所受的命令是把他们全然都杀尽了，要斩草除根。你比如说刚才到耶洗别，假如不是这么不要脸，对吧？还梳头洗脸，哎呀，说杀主人的心力啊，平安嘛。假如耶户跟他招降了，耶洗别出来之后你怎么办？把他杀了。招降是要留人家的命才能招降。没有说给你们七十个人招降，你们出来把你们都宰了，没一个会出来的。所以你看，这其实不真的是卖关子，你要设身处地站在耶户的地场去想一想吧。那还有什么办法呢？还有什么办法呢？
还有就剩下耶户写信。
那写信写啥呢？
写给长老写信，教养人的写信。
因为他突然想起来，还有一批人是叫做什么耶斯列的首领。还有一批人是做这个孩子们老师的，这些人是可以接近他们的，这些人可能也是自成一格的一群人，他有个时间性，他要是要把这个事情办得好呢，他在仅短的时间之内要把它办完。那现在碰见的事情是各种各样的斗争啊，你要怎么样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达成最大的效果？你看他当初这个少年人把一瓶这个巴黎香水往他头上一浇，他立刻他就起身去杀约兰，而且不准什么人去通报，因为那个少年人已经跑了嘛，对吧？那他来到耶洗别，来到撒玛利亚这个山城底下，他对待耶洗别是一个战术。山城里面还有亚哈的七十个众子，他还有办法。那这些人大概不会自愿出来，他就找认识这些人的人，就把他们都给杀了。因此他就决定怎么样啊，写信给这群人。那当然会说书的人，他这里面这个耶户啊脑子里所经过的种种事情，他都会一段段的把它写出来，对吧？我听他们讲说是这个说书的人要个脚本。那这个脚本呢，你单是圣经这样就太简单。从他叫人把耶洗别从楼上摔下来之后，他进去吃饭，吩咐说你们把这被咒诅的人埋葬了，因为他是王的女儿。到他决定，其实这时候他已经不用攻城，他看起来他已经进了撒玛利亚的这个宫，你说他进去吃了喝了嘛。到他决定写信之间，他心里面到底有哪一些的思想，有哪一些的打算，这个你要是能够把它写成一个脚本呢，那这个说书的人呢，他就可以把它添油加醋讲得挺精彩。你为什么提到这个事情呢？因为蒙哥啊真的是觉得，这个说评书啊还是一个最省时最省，不是不省时，最浪费时间，可是最省力的一个办法，让这个中国的老百姓也好，知识分子也好，对圣经有一定的熟悉啊。可是能说的人有，能写这个脚本的人不多。所以呢，要是听众朋友谁愿意把这个有趣的任务拿起来呢，欢迎你试写。因为我们这里还有说评书的高手啊，一直在我们山外天园背后修身养习啊，等待这个理想的脚本来到他手上，所以他可以大展长才。这个人比二三子还会讲，所以你要是对这个写这个故事有兴趣的，那你可以试试看。从耶户进去吃了喝了，一直到他决定写信给耶斯列的首领，就是长老和教养亚哈的众子，这个过程他心里想什么，你能不能把他写一个剧本，他各种各样的打算，就一个人在那想就行了。好了，那他决定写信了，他这个写信的时候他当然是已经胸有成竹了。这个多多给我们念念他这个信是怎么写的。
好，耶户写信送到撒玛利亚，通知耶斯列的首领，就是长老和教养亚哈众子的人说，你们那里既有你们主人的众子和车马， 器械坚固城接了这信，就可以在你们主人和众子中选择一个贤能合宜的，使他做他父亲的位，你们也可以为你们主人的家征战。
这信到底什么意思？就这么两句就完了？
挑战？
怎么说是挑战？
就是你可以出来跟我来较量吗？
哎，他如果没有那一句话的话，这整个信的味道就变了，对吧？读着读着读着都还可以，你们接着这信就可以在你们主人的众子中选择一个贤能合宜的，使他做他父亲的位，愿耶和华赐福给他，就完了。就多了这么一句，你们也可以为你们主人的家征战。耶户这个人呢、心机可是够深的，对吧？他不写信给亚哈的众子，他写信给这些耶斯列的首领啊，还有长老啊，教养亚哈众子的人，他这个信写给他们，要他们来决定。而且你决定了之后就是怎么样，就是预备跟我打仗了意思，好凶啊。所以写剧本的人就知道，在他打算写这封信之前，他认为他写这封信所要造成的结果是什么，他心里是怎么筹算的。他不真的是要挑战，对不对？他挑战的话，他就写信给亚哈的众子就好了。
他把时局跟他们讲了，
然后呢，他心里算盘是什么？
震慑他们吗？
震慑他们。
对，
然后看看他们会不会自己把事情了结了。
对，
要么把七十个人都抓给我，要么他们直接把七十个人都杀给我。要是他们真的是立了一个王，那我们再去攻你的坚固城吧。
会的。
好了，那果然他算得很好啊。这个家宰、义宰和长老并教养众子的人，他们收到信之后，他们怎么样？却甚惧怕，彼此说，二王在他面前尚且站立不住，我们怎能站立得住呢？我们多家是不是已经睡了？这种话要用方言来念一念的才有味道。这个写脚本的人就可以去看了，这里边能写的东西很多啊。收到信读的时候七嘴八舌，各种各样的意见呢、最后他们就彼此说，这个彼此说显然不是说每一句话都一样的。那最后他们彼此说了之后就一定有个商量，这个商量的过程又是什么呢？这都是讲故事卖关子的人，你愿意有点文艺创作的人，很好很好的地方。圣经这么厚一本荒废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是这么一年念过一次，实在是太可惜了，这么精彩的故事。他们就打发人去见耶户啊，打发人去见耶户啊，这个学问可大了。因为你现在干什么的都有人教，对不对？这个多多你学过些啥？蒙哥学过开车啊，学过这个刷游泳池。蒙哥在人家家做仆人的时候学过怎么摆桌子。你学过些啥？
摆桌子我也学过。
你也学过是吧？你还学过啥？
学过切水果。
切水果，哦，不错不错。
我学过很多东西。
你太太就称赞你手巧啊。
手巧。
看过你们做的火锅啊，哎呦，这个葱还会打结，我就试着葱打结，打到现在没有一根葱不断的。
小心一点就不断了。
不行了，我们这葱都是超市里面拿来的，不是这么新鲜的。
就切成段儿。
切成段儿就不漂亮了啊，切成段儿再捆起来是吧？
对。
好了，但你有没有学过怎么投降？
没有。
哎，就是啦，就是啦。怎么投降是有学问的。你不要以为这封信好写，这封信不好写啊。耶户大将军这个杀气正腾腾的时候，你这封信第一句话写什么？这怎么样在圣经里面自得其乐，就是这样子的，在你的话语中自乐。因为这真的是比章回小说还好看的，你读得太快了，什么都替你弄好了，就没什么好说的。这你们在四川现在天气又冷了，要吃火锅，吃火锅最大的乐趣是什么？
最大乐趣那麻辣，大家坐一起热腾腾的。
吃火锅最大的乐趣就是预备，从预备再到吃啊，吃一点蘸一点啊。
过程。
我们吃火锅是这样，哎，我嫌麻烦，我小孩子喜欢吃这辣辣的火锅，买包这种现成的火锅底料，弄一锅辣辣的汤，我东西往里面一倒，捞出来吃吧。你说这是什么吃火锅？我们读圣经就是这样子。你不要读得太快，一点一点去想。这投降的信是最不好写的。
是。
第一句话他们怎么写的？
我们是你的仆人。
你干嘛？这有学问吧？ 就你我想我们就想不出来，但你得先停停说这是投降的信怎么写法。我们是你的仆人这一句话的耶户一看呢就放了心了，对吧？事情已经成了一半了，我们不是亚哈众子的仆人，我们这些人集体辩解啊，凡你所吩咐我们的都必遵行，我们不立谁做王啊，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这封信是百分之百的中国奴才信是吧？会不会背啊？我们是你的仆人，凡你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我们不立谁做王，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虽然是奴才信呢、啊，你觉得我们给主耶稣写信可不可以这样写？
我觉得应该没问题。
那没问题啊，没问题啊，这信的内容信的态度是对的，只是说你的主人到底是谁，
是
对吧？我们当然是主耶稣的奴才，我们是他拯救出来，他造我们，他救我们，我们当然应当对他说你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你的奴仆，凡你所吩咐我们的我们都必遵行。可是可怜的就是说这些没出息的长老写信给耶户都这么顺从，都这么听他的话，我们碰到万军之耶和华，碰到我们的主耶稣呢反而没这么听话。谁做你的主人，你把自己交给谁是很重要的。你交给耶户战战兢兢看的有点像看笑话一样，交给神这整个的事情突然变成一件非常合神心意非常圣洁非常正确的事情。好啦，那你看耶户真的是有心机啊，他算得准准准。哦，你们现在来信了是吧？好吧，嘿嘿，那我就再给你们写信了。你现在既然问我说怎么行，那我就告诉你们怎么行。好了，再给我们念念吧。
你们若归顺我，
嗯，
听从我的话，明日这时候要将你们主人种植的手机带到耶斯列来见我。
嘿嘿嘿，这里面有哪一句话是最挖苦人的？
我听从我的话，就是第一句话嘛。你们若归顺我，听从我的话。
这句话倒是没什么。我看这里面最挖苦人的一句话就是说，你们主人，因为这些人已经辩解了，已经跟你说我们是你的仆人，耶户偏偏在这里面还要提醒他们说这是你们主人的种子，他是不是挖苦他们呢？
对对。
而且这个重点就是在这里啦，你现在既然听我的，那我提醒你哦，你是不是真听我的话呢？就是在这件事情上见分晓见真章啊。主耶稣对我们怎么讲的？你们若是爱我就怎么样，就遵守我的命令。人是不是爱人，是不是效忠他的主人，是在你听不听主人的话这件事情上来决定的。你光说的好听没用啊，我们是你的仆人呐、凡你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啊。以前以色列人在西奈山底下对耶和华也是这么说的，对吧？这个讲道啊跟说评书还是有点像的，尤其你要讲圣经的历史，他这个一字一句都不变的。当初耶和华在西奈山上向以色列人显现，以色列人吓得要死，就说哎呦不要再跟我们讲话了，你凡你所说的我们都必遵从。后来遵从了没有？没遵从。
没有。
那耶户也很聪明啊，你们明日这时候，他为什么不说一周之内？你觉得这事是越快越好呢，是越慢越好？
越快越好。
哎，为什么越快越好？
夜长梦多。
对对对，那成语要出来了。这是一群人商议啊，商议了写信来，你们背后是不是生变我更不知道，要做就赶快把它做完了，免得争议太多。现在我们在教会里面做事情有个习惯，好像什么事情要拖一拖才比较稳当，要拖一拖才比较属灵啊！大家都已经同意的事情啊，我们再祷告一个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碰过这样的事情，这事情我倒是碰过好几次。其实你既然大家都同心呢，就赶快做了。圣经里面没有这样的例子，无论你从正面看负面看，包括耶户在斩除亚哈家的人，既然这件事情船都已经下水了，木已经成舟了，已经走到河流的一半了，不要随便停下来，耶和华已经与你同在，继续去走啊，继续去把它做完啊！如果大家都同心以为对的事情，不要在那摆拖拖拖，明日这时候要将你们主人种子的手机带到耶斯列来见我。那时王的儿子70人都住在教养他们那城中的尊贵人那里， 这个亚哈的七十个儿子到底是约兰的七十个儿子，是亚哈的七十个儿子就不知道了。你就看起来这些人好像都蛮年轻的，所以也许是亚哈的孙子也说不定。但是常常这么写的，儿子孙子不分的啊。好了，信一到，他们就怎么样啊？
他们就把王的七十个儿子杀了，将首级装在筐里，送到耶斯列耶户那里。
耶，你看看，我们现在有了更多的线索，让我们知道耶户在写信的时候呢，可能不是他那时候吃了喝了进去了就写了，他好像吃了喝了他就走了，出来到了这个啊拿伯的田间，叫人把耶洗别埋了，他就回到耶斯列耶户的家里边，可能回到他自己的家里，他回到耶斯列去了，他就离开撒玛利亚了，好像是这么回事。
嗯，
因为他说你要带来耶斯列见我嘛，那有一点点的距离，他们就得赶快杀，杀了之后送到耶斯列耶户了。对对，这是24小时期限，七十个人头装在一个筐里，这个跟五饼二鱼好像啊，
有可能是七十个筐，
哎呦，相当可怕。
一户回到耶斯列，他的兵营在那吗？
谁知道了？哎，这个你得真的要把它写成剧本的时候，好多好多的细节小地方，你一面想呢，一面打探呢，慢慢就知道了。圣经真是当时的历史事实，它巨细靡遗啊！你要是编故事，你写不了这么准确，写不了这么详细的。好了，那有事者来告诉耶户说，嘿嘿，这就是这个说评书的人可以大展长才的地方。你再给我们念念吧，告诉耶户怎么说的？
他们将王仲子的首级送来了。
哎呦，这个多多，这个不管讲什么都这么温文儒雅，是吧？
他们将王仲子的首级送来了，
脑袋瓜子们都送来了哟。耶户的挺有意思，他真的是有心机啊。他怎么说呢？
将首级在城门口堆做两堆，搁到明日。
再等24小时，他预备干什么？要是咱们听众朋友不嫌烦的话呢，就把圣经赶快盖起来。要是你不知道底下怎么回事，你一定要赶快把它盖起来。他为什么要再等24个小时，而且把它堆在城门口的干什么？
大家都知道啊。
大家都知道他要干什么呢？这个是真真正正的卖关子啊。到了第二天早晨，耶户出来，这是完全在他的预料之下。他出来的时候，城门口一定干什么？堆了一大堆的老百姓在那里指指点点。
他为什么不多多堆几天？
太臭了。而且你这个刚斩的人头往那摆呀，人家才看得出来他到底是谁。再多堆几天，每个人都变成蒙哥脸了，谁知道他们是谁？对吧？因为耶户写信去，他并没有告诉老百姓，哎，撒玛利亚的这些长老啊，孩子的老师啊，写信回来以及他们所做的事情，老百姓也不知道。但是耶户把这个人头在城门堆了两堆，一堆堆24小时，全城的人一定消息都传遍了，对吧？消息传遍了，耶户出来，老百姓正在看热闹，他就开始说了，你们都是公义的，哎，我背叛我主人将他杀了，这些人却是谁杀的呢？底下他说，由此可知耶和华指着亚哈家所说的话一句没有落空，因为耶和华借他仆人以利亚所说的话都成就了。所以耶和华后来称赞耶户说，他这个事情办得好。他不只是杀得干净啊，他精明不精明？精明。他还把这个信息告诉以色列人，一下子能够把以色列家从前在耶洗别手下，记不记得耶洗别有多少多少什么巴利的先知啊，亚瑟拉的先知啊，对不对？他追杀谁啊？追杀神的仆人以利亚。耶户不单把神要他斩草除根的事都做完了，他还恢复了什么？恢复了耶和华借先知所说的话一句不落空，把这些的东西恢复在以色列百姓的心里面。那这是自从耶罗波安的日子在以色列里面从来没有发生的事情，对不对？
是
一个做王的，哎，一下子让耶和华的话、耶和华的作为重新在百姓的心中啊点起了火苗。这是耶户 办事办得好，为耶和华大发热心的却去啊，这样做呢，你就知道了。哎呀，以利沙高的人没高错，他不只是高了个刽子手而已啊。这是以色列家的希望，这是以色列家一个转机。那往后到底怎么样呢？哎，这个情节是往上发展，还是往下发展，还是哎走了一半又出差错了？我们就下回再谈了。
是。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